OK， 我们来这个继续沿着上周讲的来去看。上一周我们讲到真教会，真教会的标记是吧？真教会的标记有哪三个？OK， 福音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和教会的管教，对吧？我们之前特别花了一段时间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区分真和假？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有圣经的依据。然后我们有没有讲到，当我们谈到真教会的时候，这个真教会这些标记有没有给这些教会增什么特别？你这都学会抢答了。没有给教会增加任何的价值，对吧？我们只是说它是真的。No，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接下来彼得信条所提到的，在真教会当中的人有什么样特质，也就是真基督徒的标记，是吧？真基督徒的标记，真教会的标记讲过了之后，我们现在谈到真信徒的标记。因为他提到，就算是在真教会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是真信徒呢？不是，对吧？所以他前面提到了，在教会中有与真信徒混杂在一起的假信徒，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区分真信徒跟假信徒。真信徒这里面他提到了哪些标记？看看你们。能不能谁来按照比例信条来说，真信徒有哪些标记？首先是什么？首先真信徒得有信心，对吧？所以他们是有真信心的，对吧？还记得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是啥？那你对吧？真心是什么？包括知识 good， 但是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使我相信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所启示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是一种什么？全新的依靠，是吧？依靠啥？圣灵在我里面做成的，通过福音的宣讲做成的，使我确信什么？OK， 所以我确信的是什么？我这个信心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因为基督的功德，上帝把赦罪、把永恒的公义、把救恩赐给我，这就是信心，是吧？所以你来到教会，真信徒的一个标记就是他知道救恩是他的，因为基督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所以这是真信徒的第一个标记，是吧？信心。但是那你提到说稍微讲一下，这个信心会不会有软弱？会有软弱啊。这个信心有的时候会不会陷入到怀疑？会的。真信徒也会陷入到怀疑，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对吧？但是上帝会不会坚固这个信心？上帝坚固这个信心的方式是通过什么？通过福音的宣讲和圣道跟圣礼，对吧？通过圣道跟圣礼，当你怀疑自己说，哎呀，我确不确定耶稣真的洗净我的罪啊？你领不领圣餐？你领圣餐就是上帝向你保证，耶稣的血为你所洒，洗净你的罪，耶稣的身体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所以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对吧？那每次你来到主日来听到，对吧？牧师在台上说，救恩是你的，是吧？你的罪被洗净了，那你的信心就得到坚固，你就对上帝说，阿们，是的，主啊，我的罪被洗净了。所以真信徒的第一个标记是信心。然后呢还有什么标记？OK， 所以他说这个信心，他用了一个同义词，就是说这个信心就是指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唯一的救主，对吧？然后那产生这个真信心之后，接下来有什么表现？ 远离罪，追求义，还有什么？爱上帝，爱邻舍，对吧？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啥？是律法，所以他愿意遵行律法，对吧？什么不偏左右，等等等等，对吧？这一切叫这一切，如果用一个词让你概括，这叫啥？成圣，对吧？这一切的话，你都可以把它囊括在一个成圣的生活，对吧？成圣里。所以辨别真信徒的方式是什么？看他的信仰宣告，看他是不是明白他所信的，对吧？宣告他是不是有真知识，是不是真的依靠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过成圣的生活，对吧？信心跟成圣的生活，这就是真信徒的标记。然后他接下来这一段，他说你一提到这个，对吧？会让人感觉说，哎呀，那你这是不是说的我有没有过成圣生活呀？我有没有足够追求圣洁？我当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感到我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我感到我好像不像真信徒，所以这是一个反合性，对吧？因为真信徒往往不觉得，往往会陷入到对这种对自己的这种不满和怀疑当中。所以他接下来加了一段，他说尽管在他们里面依旧留有极大的软弱，所以真信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谦卑。一个成圣的信徒，他会越来越承认在自己里面有极大的软弱，所以这种软弱，他的确是存在的，并且他们一生靠圣灵对抗自己的软弱，这是对吧？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不要说我是软弱的，哎呀，我是软弱的，我就软弱了，我就软弱了，怎么着吧？我就犯罪了，怎么着？他不是，他要对抗，他有这种决心，他承认自己软弱的同时，他说，哎，我犯罪了，我堕落了，对吧？我软弱了，但是我要跟这个罪抗争，对吧？而不是就是一了百了，一摊手，对吧？哎，我就软弱了。所以这种决心，这种对罪的抵抗到底的决心，也是很重要的，对吧？这种抵抗。哎呀，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一个缺点就是不会写中国字儿。然后还有提到一个，在这个软弱当中，他怎么样？他诉诸耶稣基督的宝血、死亡、受苦、顺服，在他里面借着对他的信心，罪得赦免。所以，一个真信徒的这个信心的体现，对吧？包括他的成圣的生活跟信心的体现在他不依靠自己。当他越成圣的过程当中，他越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越知道说自己是靠不住的，他越不在自己里面寻找得救的确据，而逃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对吧？所以这是不断的依靠，不断的依靠基督，对吧？所以这是成圣跟信心，所以成圣跟信心是不可分割的两面，对吧？不依靠自己的义，而逃向基督的义，这就是真信徒。所以真信徒的标记，是很明显的，是很清晰的，而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还会有软弱，还会有无知的地方，对吧？对于教义可能不了解的地方，对吧？可能你之前没有背过使徒信经，对吧？但是来到恩约教会，你发现说，哦，我需要背使徒信经了，对吧？那这个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是一个你逐渐的成长成熟的一个过程。 OK， 这是真信徒的标记。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假教会的标记。假教会有什么样的标记？假教会的一个标记是什么？是高举自己， 把自己的权威高举，超过于上帝的话。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骄傲的教会，对吧？不愿意伏在基督的轭下，不按照基督的话命令执行圣礼。所以你看，没有去宣讲圣道，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去宣讲圣道，没有去按照上帝的命令执行圣礼，自己添加许多的圣礼，对吧？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可以添加圣礼？为什么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个什么？按手礼啊，忏悔礼啊，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什么？啊，因为他们觉得教会我说了算嘛，教会有什么圣礼，我是教会的主宰，那么我就可以来决定教会到底要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没有把教会视为是属于主的、属于上帝的。如果他真的把教会认为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他知道我应该按照上帝的话来设立这些圣道圣礼的事工，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对吧？但是一旦他开始认为说，哦，这些东西就可能都随便吧，或者是也没有那么很重要，或者说我可以自己来讲，上帝其实并不太在乎，对吧？就算是我们相信上帝，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他不根本不相信上帝在掌管主权。现在上帝就在天上看着我们教会到底在做什么。当他不相信上帝是真的时候，那就取决于我们来怎么运作教会，来使教会变得更加的兴旺。我们应该怎么？所以这接下来他就说了，随着自己的意思，在上帝的话语上有增减。然后为什么？因为他倚靠人过于倚靠耶稣基督。你有见过倚靠人过于倚靠耶稣基督的教会吗？什么样的教会会倚靠人过于倚靠基督？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教会。教会都是依靠耶稣基督，那难道不是吗？他们不都叫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吗？怎么你们这么有批判心？怎么说他们依靠人不依靠耶稣基督？我们都依靠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们还是得多做一点扩展嘛，对吧？就是多做一点这外展呢，对吧？我们就是还是得多搞一点广告啊，对吧？我们还是得多弄一点小组活动啊。不然的话，这个对吧？耶稣基督还就算是再怎么主把人数添加给教会，那教会不也得对吧？稍微有点什么这个小技巧啥的，对吧？不然的话，这个你就单靠纯靠讲道干巴巴的，那咋能吸引人来呢？对吧？我们想要吸引人来，是不是得想点招？对吧？哦，对，也尽本分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是确实好的，对吧？是你说为了让我们的教会人数更多，以教会增长的名义，对吧？我们在为主做工啊。那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让大家更敬虔、更爱主，我们就加一个洗脚礼，怎么样？就很感动啊，这让人很感动啊，对不对？你不觉得如果牧师现在就来蹲下来给你洗脚，像罗马的教皇给那个叙利亚难民洗脚啊，旁边那个摄像机有好几个，这个全球直播教皇蹲下来给叙利亚难民洗脚，你看过吗？你看过那个电视直播吗？全球直播你都不看，这不行，这不像我们伟大的意大利共和国的，对吧？都是看这个教皇蹲下来给难民洗脚，多感动啊！不觉得很感动吗？为啥？ 你会觉得他没有在服侍基督吗？他没有在彰显基督的荣美吗？他没有在。但是比利信道说，他这样做是倚靠人过于倚靠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给他化妆一下，我们会觉得说美其名曰我们是在服侍主啊，美其名曰我们是为主做工，是吧？但是你为主做工，不好意思啊，但是你为主做工，你得学着主，对吧，规定的样式去做工，而不是自己想象的。为主做工可以，我们可以以为主做工为名义做出来很多很多违背圣经的做法。所以教会在中世纪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啊，罗马天主教所加上去的所有的圣礼，你觉得他们傻吗？你觉得他们就是很糊涂吗？那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呢？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你会注意到罗马天主教加上去的圣礼在我们教会里也都能找得到。洗礼是吧，一个人出生受洗有洗礼，然后但是时间长了，对吧，大家总会觉得这叫什么审美疲劳，要看洗礼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们来点花样吧，对吧，就是来点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一点，往里头加点油，驱个魔，对吧，表明这个孩子从魔鬼的原来这个，对吧，这个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我们把他借着洗礼把他从恶者的手下把他解救出来，都多有寓意啊，很好啊，对吧，但是是不是符合圣经呢？不符合圣经。所以注意到罗马天主教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能找到很好的寓意，都能找到一些圣经的依据，都而且做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很多事情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不把它称为圣礼啊。比如说坚贞礼，坚贞礼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当一个圣约儿童受洗，从小受洗长大之后，他要公开做信仰告白。我们管这个就叫公开的信仰告白，对吧？从此以后他宣告自己的信仰之后，他可以来领圣餐，对吧？我们也有这个东西，但我们不管它叫坚贞礼，我们不把它称为一个圣礼啊。罗马天主教说，那这个我们也把它做成一个圣礼嘛，先把它隆重一点，对吧，一家就一个娃，对吧，但是不是就这个孩子，对吧，很不容易，对吧，长那么大能活着就不容易了，但是他愿意接受信仰，那我们就给他搞得隆重一点，弄成一个圣礼吧，啊，婚礼，我们有婚礼，啊，我们现在也接下来要准备婚礼，对吧？但是婚礼是不是圣礼？不是，耶稣基督没有设立婚礼是圣礼，但是教会，对吧？罗马天主教里面就说，哎呀，那这个东西很好嘛，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表达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僭越上帝的权柄，去越过上帝所设定的这个界限的时候，是以一些很好的事情的名义去这样做的，对吧？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就是宣教啊，传福音，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对吧？原因或者理由去做一些越过上帝的话语所规定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在倚靠人而过于倚靠基督。然后接下来假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逼迫那些按照上帝的话语过圣洁生活的人，并那些斥责他的过错、贪心和拜偶像的人。假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能说他，你不能批评他，你批评他的时候他给你急，他逼迫你，罗马天主教，你说什么，你敢说我们错了，那不行，你说我们贪财，你说我们搜刮民脂民膏，你说我们为了盖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对吧，卖赎罪券不合法，这怎么能，你不能批判我，你批判我我就把你抓起来啊，逼迫你。所以当你指出教会的过犯的时候，一间真教会 对吧？会跟你一间真教会，可能他也有做错的地方，对吧？一间真教会可能他也有做一些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犯错、会犯罪的地方，但是真教会会接受批评，真教会会有这样的途径是可以，能够让信徒提出他们的，对吧？这种批判，并且如果这种过错是真实的，这些教会是应该悔改的，是吧？因为教会的所宣传的不是他自己，一间真教会所传扬的福音不是说，对吧？你信这间教会得救，这间教会都是罪人，这间教会里面都是会犯错的人，但是我们所传扬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但是在这种他当然，所以你注意看，在假教会的这一部分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这种所有指向的是罗马天主教，这里暗示罗马天主教，对吧？但是你看到这些假教会的标记，你在今天除了罗马天主教之外，对吧？你看看今天的现代的教会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标记？除了罗马天主教之外，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教会有这样的标记，给你加个洗脚礼啊，给你加一个婴儿奉献礼啊，给你，对吧？我们，这样说，哎呀，我其实讲真教会标记的时候，我纠结了好久，你知道吗？因为我一讲这个东西就是得罪人啊，就是很得罪人的，你知道吗？而且会树敌啊，就你们真教会的，就你们厉害啊，就你们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如果你在一些教会里面待了时间够久了，你见过的事情够多了，对吧？你就会意识到说，教会是有问题的啊。你有见过一间教会对他的团契的小组长说，在你们这团契里头不许讲圣经，你有听过吗？你有听过吗？我有听过，而且听过不止一次，不止一间教会，而且我在神学院的同学有经历过，他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服事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明确跟他讲，在你的团契里不可以讲圣经，讲圣经会把人吓跑，讲圣经人就不来了，你不可以讲圣经，为了留住人干嘛？吃饭。看看什么叫做依靠人的智慧过于依靠耶稣基督，什么叫依靠人的智慧过于依靠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来了很多访客，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来了一些非信徒，我们有没有来吧？哎呀，非信徒都来了，太不容易了，真不容易啊！来，好不容易，不容易把他们给撬动了，对吧？屁股能挪动来教会，肯愿意来教会，来了之后，我们就不要讲创世纪啦，对吧？这么枯燥的东西，对吧？谁会听呢，对吧？讲一点他们喜欢的，想想绞尽脑汁的想非信徒到底喜欢啥。非信徒喜欢什么？喜欢听什么？你觉得非信徒会喜欢听什么？来，这假如说你现在为教会出谋划策，你说我怎么吸引非信徒？你给我出两个主意。
搞一个摇滚乐队。
搞个摇滚乐队 ，OK？ 为啥要搞摇滚乐队？
因为嗨，
有情绪感染。不是，你要在加州看个摇滚乐表演，你也得花个门票钱，至少也得20块钱，对吧？来这儿就是免费的，多好。然后还有什么？这挺好的一个办法，真的。
在小组里面教一些生活的那个 tips。
生活 tips， 教一些生活的 tips。比如说什么 tips？ 你觉得最能吸引人的是什么 tips？
怎么报税
啊？这可能那个，对吧？你觉得什么会吸引什么生活的 tips 会比
孩子怎么
怎么升学，孩子怎么升学啊、哦？这是你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吧？
我关心什么孩子？
我这，我什么？美食啊，美食，你是说用美食是吧？还有什么？怎么发财？怎么投资？怎么赚钱？对不对？你我之前路过一个教会，我看那个教会的大门口贴了一张很大的一张海报，那上面写的是这个忘了什么，就是如何管理你的退休金，是一个大海报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办法，基本上大家想到的大同小异都差不多。但是你会发现，恩约教会就是不用这些。你不感觉很奇怪吗？你觉得你就是两秒钟都能想到的事儿，我想不到吗？是吧？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想不到吗？当然想得到，我们，而且全世界的教会对吧？你觉得南加州的基本上，你就放眼望去，基本上所有的教会都在做这些事情。为啥我们不做？对吧？所以你知道我要说这些话是得罪人的，在这个圈子里吧，我就把自己的活路给断掉了，你知道吗？我就，你现在让我，你现在我离开恩约，你再让我去找工作，对吧？别人看我就是眼中钉，没有人会接纳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去了之后就是刺儿头，我去了之后就对教会的事工指手画脚，是吧？你看我们这原来这个讲圣经。两三百人多好，你一来一讲圣经就剩五十个人了，这咋整？奉献没了，奉献没了，你工资就得减，你就得出去打工，所以对吧？这就是生态链，你知道吗？这是教会现代教会的生态链，所以很多牧师不得不是吧？就算他读过神学，就算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迫于经济，我得养活自己，我得养活家，我得养活我的孩子，那我怎么办？我忍气吞声吧。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至少我还能活着，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恩约教会的存在有多么不容易？恩约教会的存在是一个奇迹，在南加州。因为有一群傻了吧唧的美国人，愿意花钱，白掏出来十几万美金来资助，来说我们要在这儿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他们没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是纯的白给。我的工资，我们建职堂的最初的这三年，这些钱，他们辛苦赚来的钱。他们会众辛苦奉献的钱，自己朝八晚五的工作赚来的钱奉献给到教会，然后教会说我们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使我可以不用因为害怕活不下去而放弃上帝的道，而去讲一些对吧，会讨一些人喜欢的东西。我可以坚持这些原则，是因为我不必担心这些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牧师，是他们的内心是坚定的，对吧？他们内心是什么？但是可能他们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不得不去到一个像我刚才给你描述的那样的教会环境去。他们很痛苦，他们也会找我哭诉，他们也会羡慕我，说：“哎呀，你怎么能够这样？我们想要这样的机会，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们这么傻的。”很多美，你知道在啊、嗯，我这些话说出来对吧？你知道在我们在筹备这个职堂施工的时候，长老们也是有争执的。长老们是在也会谈的，我们这十多万块钱投下去，我们有什么？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有什么回报？就有长老就这样问的，直接长老会议就这样问的，就这么问我，我们把这十多万块钱给你们，我们会得到什么？然后你知道我说什么？ 我说你啥都得不到，以属地的角度来讲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你会得到上帝的嘉奖。当你到天上的时候，上帝会报答你，因为你为神的国做出贡献。这是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建立真教会是付上代价的，你们今天领受了这些，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的是，你们彰显了你们的感恩。你们今天下午在这个时候还能坐在这儿听我在这儿跟你们说这点，对吧？我平时不会这些，对吧？但是今天反正我也没准备啥，我就都跟你们聊点这个，聊点真心话，对吧？你们能坐在这儿，这就表明这些美国长老这么愚蠢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你要知道，接下来恩约教会前面的路是交在你们手里的。恩约教会前面怎么走，是吧？前三年他们把这路，其实是前四年他白给我一年钱，你知道吗？我四年投进去，就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如果总共算下来差不多得是15-16万吧，差不多这笔钱扔下来基本上你也能算出来工资多少，是吧？其实我很节省。那接下来到这个阶段，这间教会是存是留，是吧？存亡取决于什么？当然最终级来讲是取决于耶稣基督。所以但是你知道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的心里的恐惧是什么吗？心里的恐惧就是我要不要为着人数的增长而放弃一些原则，知道吗？这你要打算做全职传道的，这都是你要面对的压力，也是职堂的工作，你天天盯着你，教会怎么还不增长？教会怎么还不增长？今年增长多少？明年增长多少？是奉献增长了多少？是吧？这些压力谁来承担？谁来承担？所以假教会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对吧？假教会就是一个出溜滑，一个出溜滑，一失脚，因为一个决定，因为一个念头，于是就开始走下这个下坡的路。最后我要提一点的就是真教会里面的纯洁程度的问题。在比利信条里面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在西敏信条里面提到了。这个在我知道在有一些荷兰的改革宗传统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在荷兰的一些教会里面，会特别反对西敏信条的这种做法，就是把它程度化。如果你们在其他的地方了解过一些像一些荷兰本地的一些改革宗教会的宣教士去中国宣教啊，怎么之类的，他们会很反对西敏信条把教会的纯洁程度把它这个程度化。他们甚至会批判巴文克、像凯布尔等等这些自己在荷兰教会里面去程度化，用程度化的语言去描述教会的这些神学。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觉得西敏信条的这种语言其实跟比利信条能够很好的调和在一起，而且是互补的。也就是基本上你们也应该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在真假当中是没有程度的区别的，但是在真教会范围内还是有程度的区别的。由于按照不同的任性的标准，对吧？比如说我们作为改革宗教会，我们会认为路德宗的教会是真教会，但是可能它不够纯洁。但是如果按照路德宗的任性标准，他们会认为我们不够纯洁，对吧？我们会认为说浸信会是真教会，对吧？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说浸信会是假教会，这不是我的看法，也基本上不会是我们整个 URC 的看法，对吧？这 浸信会不是假教会，浸信会是真教会，只不过它在洗礼的标记上不是那么明显，但它依旧还是执行洗礼，是吧？我们跟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分歧的，这是肯定的。他们没有办法被我们说服，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服我们。但是我们承认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最重要的一些标记上是保持真教会的纯洁的，比如说圣道的宣讲、福音的宣讲，他们对因信称义教义的支持，对吧？坚持，这些都彰显了他们作为真教会的标记。所以，那你说，亚米念派的教会是不是真教会？这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对吧？所以你需要具体去分析，你需要具体去看，在教义上的一些分歧和他有没有忠心的传讲福音，对吧？如果一间教会他的神学上是任性的亚米念派，他有没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宣讲纯正的，就是宣讲福音呢？哪怕他的福音宣讲不是那么纯正，他有没有会在讲台上你可以听得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牺牲，为你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有没有可能？是可能的，对吧？是可能的。所以我对于一些比如说非预定论的教会，对吧？不宣讲预定论或者不认同预定论的教会，我也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就是我认为说他们依旧是可以宣讲福音的，依旧有很大的空间是说他们可以在教义上，在福音的问题上是 OK 的，就是他们可能不认同预定论，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就是你把它最 narrow down， 对吧？把它最狭义化，就是他这一点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对吧？他也可以被算作是真教会。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王一牧师，你是不是有点太宽容了？我们喜欢就是比较严厉一点的，对吧？我要严厉的话，你们全都是假的。不是，但是我必须要凭着良心说，我是觉得说，就算是他反对预定论，但是我知道他应该是我的主内弟兄姐妹，我知道他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够了，对吧？他可能其他的地方标记不明显，或者怎么样的。OK， 所以这个是关于真假教会跟纯洁程度的问题。西敏信条第25条说，这大公教会有时比较显而易见，有时比较不明显，并且组成的大公教会里的教会其纯正程度也不一致，乃至根据各教会所教导并接纳的福音教义所执行的典章所举行的公开敬拜的纯正程度多寡而定。所以这是简单的加上一点关于真教会的纯洁程度有不同这个现实。 OK， 今天就讲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对，我觉得这很好，但是对，这就是可能，这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对于，对吧，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确，教会可能会有一些不是那种特别主要的事工，对吧？那比如说社区服务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社区服务。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如此丰富的时代，这个社区真的需要教会在帮着这个社区再做一点什么，是这个社区本身做不到的，还是说教会？对吧？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施工的重点 有没有服务于大使命，是吧？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是觉得可能教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而是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啊，他失去了教会的标记。他在那个活动当中，他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郊游，对吧？那个郊游的活动那是很好 ，OK， 但是我不会把那个活动当做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施工，因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活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真教会的标记的彰显出来，没有福音的宣讲，没有圣礼的事情，没有的，所以只有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在这个活动当中，这个是教会的标记在彰显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教会。向世界宣告他之所以为教会。
是，所以对很多教会来说，他说我主日我也是很按照教会去讲的，但是平时当教会他觉得他是有余力去做这些事情。
嗯，是 OK 的，我觉得是，我并不反对去做这些东西，对吧？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对吧？话不多说，对吧？多说就没意思了吧。有的时候掺在酒里的水有点多，就是就把这个酒就甚至就是说你尝不出酒味来，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就是问题在于说是你不能拿纯酒精给人喝，对吧？就是让人把人毒死了，对吧？但是你说掺一点的吧，是让人能更容易接受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调的连酒味都没有了，就不对了。还是需要保持基督的馨香，这个馨香之气还是要有的。你要知道说我是教会，我就是教会，我就明白的张，就是告诉你我就是教会，我告诉你教会干嘛的，是吧？我不需要诱敌深入，我不需要去弄个什么从来不讲圣经的团契来把这些人留住，干嘛？对，就我不需要把一群对圣经不感兴趣、对上帝不感兴趣的人刻意的留在教会里，好像说用这种方法我就可以怎么样改变他们或者怎么样。的确我相信有一些人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那个对教会的施工、圣道的施工并没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当然，如果你想要搞活动啥的，是可以搞的。没有反对活动，对，我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觉得说那些，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下周我们要出去一起郊游，对吧？这很好，这非常好。对，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主次，对吧？
对，
要把它放到一个该适合的位置。还有什么想要发表感言的、反对的、抱怨的，都可以。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嗯，我倒是私下给你回答，因为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可能得十分钟，所以问题是，
第一 来肯定，所以我就想知道音乐节跟
后面对，所以你提到了一种解经的思路，但是另外还有另外其他解经的思路。所以这是好问题，但是我需要花时间来回答，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时间，这是问题。 OK，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同思想你在地上所设立的真教会，它的标记，它所彰显出来的样式，你在教会里所招聚的这群百姓，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成圣的生活，主，我们也看到在地上的假教会，他们的傲慢，他们的把自己视为超过于你的话语的权威，他们依靠人的智慧超过于依靠耶稣基督。主，但是我们也求你能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叫我们也在凡事上能够依靠你，依靠你自己话语的力量来创造这个现实。感谢，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预备一同庆祝伊森跟小雨的婚礼，也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